王有直，字圣义，亳州高平人。父亲王佐以才能武勇著称。王有直12岁时跟随父亲游历，通晓兵法。绍兴31年，金人违背盟约，王有直结交豪杰，立志收复失地。他对众人说，权变是用来办好事情的，只要权变归于正道，对道理又有什么损害呢？于是假托朝廷命令，自任承宣使、河北等路安抚制置使，其余人员分别授予不同官职，并通告各州县起兵勤王。不久聚集数万人，编为13军，每军设置都统制，提举、提点、提辖，训练进行统领。九月戊子日，进攻大名府，一鼓作气攻克，安抚平定百姓，告知他们改用绍兴年号。然后与王仁、冯谷、张生、牛汝霖联名上奏朝廷，想率领部众南归。当时金人还在扬州，朝廷很久没有回复。王有直准备从寿春渡过淮河，途中接到朝廷敕书，勉励他率领部众指导敌人复兴，形成犄角之势，相互策应，任命王有直为检校少保、天雄军节度使，王任为天平军节度使，冯谷为左通议大夫、徽游阁直学士，张生为右朝奉大夫、直秘阁，牛汝霖为通直郎、直秘阁，各自原来的职务不变，并准予自行决断行事。当时是32年正月初一，不久与敌人遭遇，在淮北对峙，敌军越来越多，王有直立即率领所部渡过淮河。随后得知金主完颜亮已死，遇到的只是撤退的敌军，后悔没有袭击他们。高宗到长江前线视察，在金陵接见他，赐给金带、官服，赏赐也给了他的两个儿子。王有直因前功未能完成而羞耻，自行陈请，改任富州防御使，以忠义军统制，隶属于镇江都统司。过了4个月，朝廷下诏让他与统制张子盖救援海州。刚交战，王有直竖起一面旗帜，大叔宋忠义将河北王九郎以表明身份。他秘密从小路绕到敌军阵后，利用敌军辎重扼守归路上的桥梁，左右都是水。张子盖得知王有直已绕到敌后，便指挥军队进攻，敌军溃逃，全部淹死，海州之围于是解除。转任宜州观察使。孝宗即位，王有直与统制宋宁多次出骑兵转战。张俊都督将、淮军务一见面就喜欢他，征召他为健康前军统制。隆兴2年9月，金人侵犯边境，宣御史王之望命令他以前军驻守昭关，王有直立即出发。其他一同驻守的军队，敌人一到就退保河州，只有王有直孤军坚守。金兵驻扎在黄山，鼓声和打更声都能听到，他更加整肃从容。乾道元年，调任镇江御前诸军统制，不久改任部司左军统制兼左骁卫上将军。当初淮北之战时，王有直母子失散，到这时寻访到母亲，于是和妻子李氏带着两个女儿从淮北回来，赏赐更加丰厚。又过了一年，受任御前诸军统制，请求担任公冠衔职，皇帝亲笔诏书慰劳。乾道4年，从京口入朝觐见，晋升为神，龙卫四乡都指挥使，主管部司公事，升任侍卫青部军都指挥使。朝廷商议将马、布二司移驻战略要地，丞相于允文想先调动部司，王有直请求先调动马司。等到马帅李显忠驻屯金陵时，王有直上奏说马军沿途转徙，困乏已极，皇帝下旨免除移屯部司。乾道8年，转任承宣使，随即受任殿前副都指挥使。淳熙元年，受任奉国军节度使。淳熙4年，在毛滩总领殿前司和部司举行大检阅，铠甲兵器精良鲜明，号令严整肃穆。第2年，晋升殿前指挥使，赐给中都宅地，赐给平江府田地，朝廷宴会和社礼都参与。晚年贪图安逸，军政稍有失律，被降授宜州观察使。不久罢免公冠职务，迁居信州。因交祀恩典内迁，三次担任公冠衔职，又恢复武宁军承宣使。去世，享年61岁，追复节度使，赠检校少保。李宝，河北人，曾献身金国，脱身从海路前来归附。金主完颜亮背弃盟约，淮这一带的奸民倪循 梁简等人叫金人造船，并充当向导。金人派苏宝恒在陆河造船。第二年，以苏宝恒为统军，准备从海道袭击浙江。情报传来，高宗对宰臣说，李宝先前应召队，我询问他北方事务，他如数家珍，而且他孤身脱身还朝，在殿上应对毫无畏缩，这必定是个能办事的人。于是授任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，驻扎平江，命令他与当地守城都帅海船防御。高宗问有多少船，回答说坚固完好能经风浪的有120艘。问有多少兵，回答说仅有3000人，都是闽浙的弓弩手，不是正规军，旗帜甲仗也大致齐备。事态紧急了，陈悦立即出发，赐给李宝衣带、鞍马、上方弓刀、戈甲以及银绢上万。八月抵达江阴，先派他的儿子李公佐对他说，你秘密探听敌人动静虚实，不要误事。公佐受命，立即与将官边世宁一同前往。李宝即将出发，军士们争相说西北风还很强劲，迎风而行不利。李宝下令敢阻挠大计者斩首。于是从苏州出发，在大海中航行了3天，风势非常恶劣，船只分散无法收拢。李宝慷慨地对左右说，这是上天以此考验李宝吗？我心如铁石，不会改变。于是洒酒立誓，风随即停止。第二天，分散的船只又聚集起来。边世宁从密州回来，得到敌军情报十分详细，还说李公佐已挟持魏胜攻占了海州。李宝高兴地说，我儿子没有辜负他父亲啊。士气大增，催促众人乘机前进。恰逢大风又起，海浪如山，李宝神色不为所动，风势稍减才放船停泊，到达东海。敌军已如云合拢，包围海州，旌旗连绵数十里。李宝指挥士兵登岸，用剑划地，下令说，这里不再是我们境内，是否奋力作战在于你们。于是握着长矛前行，遇到敌军奋勇攻击，将士们勇气倍增，无不以一当十。敌军出其不意，急忙撤走。魏胜出城迎接，李宝赞扬他的忠义，勉励他共立功名，魏胜感动落泪。于是停船犒赏士兵，派能言善辩的人四处招纳将富，声威震动山东。豪杰如王世修等人各自竖起旗帜，聚集义军，争相响应支援，多的有数万人。李宝列出名单上报朝廷，发布文书命令所部在密州的胶西会合，命公佐将郡事交给魏胜，与他们一同出发。到达胶西石臼岛，敌船已出海，停泊在唐岛，相距仅一座山。当时北风猛烈，李宝向石臼神祈祷。不久有风从船尾楼中吹来，像钟铎的声音，众人都振奋起来，驾船握刀等待作战。敌军掌舵的都是中原移民，远远望见李宝的船，把精兵骗进船舱，使他们不知道宋军突然到来。风急船快，越过山逼近敌船，鼓声震天，海波翻腾。敌人大惊，急忙起锚扬帆，帆布都是油绸，连绵数里，风浪将船只卷聚在一角，困窘局促，无法列阵。李宝立即下令用火箭四面射击，箭射中之处，烟火随即升起，蔓延烧毁数百艘船。没被火烧到的船还想上前抵抗，李宝喝令壮士跳上敌船，用短兵器刺杀，将他们杀死在船中。其余所谓千军，全是中原旧民，都登上岛岸，脱下铠甲归顺，因此没有杀他们。但仓促之间，船只没能靠岸，淹死的人很多。俘虏大汉军3000多人，斩其统帅完颜正、家奴等6人，活捉倪循等人押送朝廷，缴获其统军符印与文书、弃甲、粮壶数以万计。其余物品，众人无法搬运的，全部烧毁，大火四昼夜不灭。李宝准备乘势席卷，李公佐恳切劝谏，认为金主完颜亮正在渡过淮河，听说通州、泰州已被攻陷，如果得远望近，会有腹背受敌之忧。于是回军驻扎东海，根据形势缓急作为内外策应，派曹阳乘快船报捷。皇帝高兴地说，朕独用李宝，果然立功，为天下倡导了。下诏褒奖，书写忠勇李宝4字裱在他的旗帜上。受任靖海军节度使、沿海制置使、 赐给金器玉带。完颜亮听说胶西战败，大怒，召集群囚约定三天内渡江，于是发生内变，杀死了完颜亮。假若没有唐岛之劫，那么完颜亮之死就难以预料，钱塘的危急就堪忧了。李宝的功劳真是大啊。李宝作战器械精良锋利，宰臣陈康伯取来他的长枪，克敌弓弩，让有关部门作为标准制造。去世后赠简叫少保。程敏，字居人，行州人。靖康初年，刘格任真定帅，招募勇士抵御金兵，程敏在其部下。高宗即位，程敏率领数百骑兵到达扬州，恰逢皇帝南渡，韩世忠追击苗阜以及袭击兀术，讨伐范汝为，程敏都在军中，又因力战退敌，累积战功，升至武功大夫、中州刺史。随韩世忠入朝觐见，世忠指着程敏说：“臣在南京时，自认为天下无敌，假使当时见到此人，也要退避三舍了。”皇上赞叹，慰劳勉励。不久，因攻取海州之功，提升为磁州团练使，召见，赐给袍带、锦帛，加赠玉束带。当时正与金国议和，韩世忠罢兵，入朝任枢密使，下诏升程敏为地州防御使，殿前游义军统制，历任保宁军承宣使。绍兴二十四年，受任庆远军节度使。不久遭母丧，下诏起复，赠其母为镇国夫人。金主完颜亮将要被盟，下诏命程敏率禁军3万镇守武昌，命令湖北守臣和曹司建造营寨房屋3万间等待他们。发放折拨米钱茶引共计140余万名，一仓和敌米63万担已被军用，并赐金器。见甲后临行遣发。程敏到达鄂州不久，进屯应城县。八月，受任湖北、京西制置使，节制两路军马。九月，兼京西、河北招讨使。十一月，下诏回援淮西。程敏高兴能回去，冒雨兼程赶赴健康。士兵多死于途中，朝廷所给的犒赏物资全部归为己有，不给士兵。士兵有怨言，程敏就杀了他们。不久，受任淮东制置使，驻守镇江。随后言官议论，各军都聚集镇江，恐怕敌人出其不意直捣上游，于是下诏命程敏调发鄂州章程、化望的军队回驻鄂州。完颜亮死后，程敏带兵渡江，直奔扬州。等到金人从蓄意渡淮河北撤，程敏在长江南岸列兵，军士的呼喊声互相听得见。金人笑话他们说，传话给程太尉，有劳护送。当时金人气势已夺，天天担心宋军到来，丢弃的戈甲、粟米堆积如山，各军多依靠这些补充军需。只有程敏的军队多是这人，向来不吃粟米，死了很多人。程敏到达四州，上奏说已收复淮东。随即入朝，凡是侍从、亲监、阁门、内侍都有贿赂馈赠。左正言刘度弹劾他，还是破格升为太尉，主管殿前司公事。不久又被御史论列，罢免太尉，到婺州居住，削夺庆远军节度使。乾道初年，听任自辩，回到湖州。不久下诏恢复节度使，为镇江诸军都统制。乾道九年，请求担任公冠闲职，退休，在平江营建园林宅地。淳熙元年去世，享年81岁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有11个儿子。赵密，字微书，太原清源人。政和四年，凭借才能武勇，在崇政殿参加考试，受任河北对江，戍守燕地。高宗以大元帅开府时，传檄命他率领先锋援救京城。建炎元年，跟随张俊讨伐任城的贼寇李煜，张俊轻骑先行，遇到伏击，赵密奔跑射杀数人，才得以脱身。提升为阁门之后，张俊设置禁圣军，命赵密统领，平定贼寇董卿、岳万、徐明等，累积战功，转任武节郎、左军统领。金兵攻陷扬州，市民跟随皇帝渡江，有数万人，赵密露天站立在水边，指挥船只渡送他们。苗阜之变时，在临平击败赤心军。金人侵犯明州，张俊派赵密与杨义忠与敌殊死作战，击败敌人，升武功大夫，升统制。绍兴元年，李成、池进骚扰江淮， 张俊又派赵密大破他们，李成、池敬都向北逃窜。赐金带转任亲卫大夫、康州刺史，总管金元马步军，平定张莽荡，随即下诏入京护卫。绍兴十年，金人侵犯亳州、宿州，赵密随张俊驻扎合肥，从西路进兵。当时大雨积水暴涨，涉水六昼夜才到达宿州，与敌相遇，击败敌人。第二年，敌人分兵侵犯滁州、濠州，赵密进攻敌人，并命张守忠率500骑兵从全椒县出击，埋伏在竹林间，敌人怀疑，趁夜逃走。赵密于是带兵从六丈河出击，切断敌人归路，又击败他们。升中尉、协中大夫、河州团练、防御使，不久受任宣州观察使、为龙、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主管侍卫步军。海贼朱明凶横残暴，赵密传授张守忠方略说，海与陆不同，如果穷追不舍则旷日持久，并非上策，关键在于安抚平定。张守忠采用他的计策，朱明投降。升定将军承宣使、重庆军节度使，因年资转任太尉，受开府仪同三司。第二年，领殿前都指挥使，献出本军酒房16所，积存钱100,000，银50,000资助军用，下诏褒奖。上书请求退休，以万寿官使的身份奉朝请。隆兴二年，晋升为少保后退休。不久传来金军再次侵犯淮河的消息，皇帝下诏任命赵密再次担任殿前都指挥使。当初敌人扬言要从海路进攻，朝廷议论选派侍从官视察水军，调动禁军防守，赵密不为所动，最终情况如他所料。合议达成后，他被罢职担任礼泉使。乾道元年九月退休，去世，享年71岁。追赠少傅。刘子宇，字彦修，建州崇安县人，是资政殿学士刘格的长子。宣和末年，刘格担任浙东主帅，刘子宇以主管记忆文字的身份辅佐他的父亲。攻破睦州贼寇后，入朝担任太府、太仆主簿，升任卫尉丞。刘格镇守真定，刘子宇被征辟随从。恰逢金人入侵，父子二人立誓拼死守城，金人无法攻破而退去，因此知名，被授予直密阁。京城失守，刘格殉难，守丧期满后被授予密阁修撰池州知州。他写信给宰相，论述天下兵事，认为应当以秦州、陇州为根本，改任吉英殿修撰秦州知州。尚未赴任，被召往皇帝所在地，授予枢密院简祥文字。建炎三年，大将范琼在江西拥有强兵，朝廷召他不来，来了又不肯交出兵权。知枢密院是张俊，与刘子宇秘密谋划杀掉他。一天，命令张俊率领1000士兵渡江，好像防备其他盗贼的样子，让他们全副武装前来。于是召见张俊、范琼以及刘光世到兜堂议事，为他们摆设酒食，吃完后众人互相看着，还未行动。刘子宇坐在廊下，担心范琼察觉，取出黄纸快步上前，举起黄纸指挥范琼说，下去有敕令，将军可到大理寺对质。范琼惊愕不知所措，刘子宇示意左右把他架到车中，用张俊的士兵护卫送往监狱。刘光世出来安抚他的部众，列举范琼在围城中依附金人逼迫二弟出逃的情况，并且说所杀的只是范琼而已，你们本来就是天子亲自统帅的士兵。众人都扔下兵器说是，有旨意将范琼的部队分立御营五军，顷刻之间平定。范琼最终伏法，张俊因此认为刘子宇才能出众。张俊担任川陕宣抚使，征辟刘子宇参议军事。到秦州后设立幕府，调度五路将领，计划5年后出兵。第二年授予徽游阁代制。金人急速进犯江淮，张俊考虑朝廷禁卫军少而弱，想方设法分散金军兵士，于是调集五路兵马进攻。刘子宇认为这不是原本的计划，极力劝阻。张俊说，我难道不知道吗？只是现在东南的形势紧急，不得不这样做罢了。于是北上到达富平，与金人交战，战事不利，金人乘胜前进，宣抚司退保新州，人心大为震动。蜀关中有人建议将治所迁到夔州， 刘子宇斥责他说，这小子该杀。四川正是强盛时期，敌人想入侵已经很久了，只是因为川口有铁山栈道的险要，不敢轻易窥伺罢了。现在不坚守，任凭敌人深入，而我们偏处夔州、峡州，于是与关中的声援断绝，进退失策，后悔哪里来得及。现在幸好敌人正在肆意抢掠，还未逼近临近州郡。宣抚司只应留住新州，对外维系关中的期望，对内安定全蜀的人心。赶紧派遣蜀官出关，召集诸将，收集散兵，分布到险要之处，坚壁固垒，观察时机再行动。这样或许还可以弥补之前的过失，赎后来的罪责，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张俊同意刘子宇的话，但各位参佐没有人敢去。刘子宇当即自己请求奉命北上，又单人独骑到秦州，召集众位逃亡的将领。那些逃亡的将领听到命令大喜，全部率领他们的部众来会合。刘子宇命令吴界在和尚园修筑营寨，守卫大散关，并分兵把守各个险要关塞。金人知道有防备，退去。第二年，金人再次聚集兵力来进攻，又被吴界击败。张俊将治所移到阆州，刘子宇请求独自留在河池调护诸将，以沟通内外的声援。张俊同意了。第二年，吴界以秦奉经略使的身份戍守河池，王彦以京军防镇抚使的身份戍守荆州，两镇都闹饥荒，行辕府率臣关闭粮仓不卖粮，两镇因此受害。吴界、王彦都希望得到刘子宇来镇守汉中，张俊于是以皇帝名义任命刘子宇为利州路经略使兼行辕府知府。刘子宇到汉中后，开通贸易，运输粮食，两镇于是安定，授予保文阁直学士。这年冬天，金人进犯荆州。绍兴三年正月，王彦失守，退保石泉。刘子宇急忙移兵守卫饶峰岭，迅速报告吴界。吴界大惊，立即越境向东，日夜奔驰300里，到达饶峰，扎营据守。金人全力养攻，死伤堆积如山，又招募敢死队，从小路从祖西关进入，绕到吴界背后。吴界急忙邀请刘子宇撤离，刘子宇不同意，而留下吴界一同防守定军山。吴界觉得为难，于是向西去。刘子宇焚烧兴元，退守三泉县，随从的士兵不到300人，与士兵一起采草芽，树皮为食，写信给吴界诀别。吴界当时在仙人关，他的爱将杨正在军门大喊道，节使不可以辜负刘代志，不这样做的话，我们这些人也要离开节使了。吴界于是从小路去与刘子宇会合，刘子宇留下吴界共同守卫三泉。吴界说，关外是蜀地的门户，不可以轻易放弃，又回去防守仙人关。刘子宇因为潭都山地势陡峭，上面宽阔平坦又有水，于是修筑壁垒，16天建成。金人已经到达，距离营寨10几里。刘子宇坐在交椅上，坐在垒口。诸将哭着说，这不是代志坐的地方。刘子宇说，我刘子宇今天死在这里，敌人不久也退去了。自从金人进入凉州、扬州，整个四川再次大为震动。张俊想一掷铜川，刘子宇写信给张俊，说自己在这里，金人必定不会南下。张俊于是停止。洒离河从斜谷向北去，刘子宇计划在午休拦截他，没来得及，洒离河已经回到凤翔，派遣10人拿着书信和旗帜来招降刘子宇。刘子宇将他们全部斩杀，只留下一个，放他回去，说替我对贼人说，想来就来，我只有一死，哪里可以招降。在此之前，刘子宇预先迁移了凉州、扬州的公司积蓄，到这时金人深入，粮饷供应不上，又腹背受敌，被刘子宇、吴界攻击，死伤5/6，瘟疫又发生，急忙逃走。刘子宇出兵掩杀，坠落西涧，而死的人不可胜数，剩下的士兵不能自拔的全部投降。起初金人进攻蜀地，选拔士兵1000人中选100人，100人中选10人，作战时身披重铠，登山攻险，每前进一步就有2人在后面推，前面的人死了，后面的人穿上他的铠甲继续前进，又死了，就在换人，他们志在必得，就是这样。张俊虽然军队受挫，但最终保全了蜀地，刘子宇出力最多。刘子宇回到兴元， 绍兴四年，因富平战役的过失，与张俊一起被罢免。不久被言官弹劾，贬为善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在白州。新任川陕宣府副使吴建，当初是副将，不出名。唯独刘子宇认为他奇特，向张俊推荐，张俊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，让他全面统帅诸将。到这时，吴界上书论述刘子宇的功劳，请求交还自己的符节来赎刘子宇的罪。皇帝下诏让刘子宇自行便利。第二年恢复原官，提举江州太平官。张俊回到朝廷，商议合兵大举北伐，于是请求召回刘子宇，让他传旨给西边将帅，以吉英殿修撰的身份任鄂州知州。不久，暂时代理都督府参议军事，与主管记忆文字熊彦师一同安抚小玉川陕。当时吴界多次说军前缺粮，所以命令刘子宇去见吴界传达旨意，并且与都转运使召开商议事情，同时视察边境防备，虚实上报朝廷。当时是绍兴五年冬天，第二年秋天与熊彦师一同回朝。刘子宇说，今人不可图谋，应当增兵屯田，以等待机会。当时张俊因为淮西安抚使刘光世骄横懒惰，不守军纪，秘密奏请罢免他，而把他的军队交给刘子宇。刘子宇推辞，于是以徽游阁代制的身份任泉州知州。绍兴七年，淮西立琼反叛，张俊被罢免宰相。绍兴八年，御史常同弹劾刘子宇十大罪状，皇帝批出白州安置。赵鼎说，奏书中涉及结交吴界的事情，现在正依靠吴界，恐怕他会不安。常同再次上书，以散官身份安置在漳州。绍兴十一年，枢密使张俊推荐刘子宇恢复原官，任镇江府知府兼沿江安抚使。金人入侵，刘子宇建议坚壁清野，淮东的人都迁到镇江，用恩信安抚他们，虽然兵民杂居，没有敢互相侵犯的。不久金人没来，张俊问刘子宇，刘子宇说，过去金人入侵飘忽如风雨，现在长期迟疑不决，必定有其他意图。这是因为金人在这高知战失败，想急于议和。不久果然派遣使者来议和，恢复徽游阁代制。秦桧唆使谏官弹劾罢免他，又提举太平官。绍兴十六年去世，儿子刘拱自有传记。吏部郎朱松把儿子朱熹托付给刘子宇，刘子宇与弟弟刘子辉精心教导他，后来终于成为大儒。吕祉，字安老，建州建阳县人。宣和初年，由上舍生侍贺入仕。建炎二年，担任右正言，因论事触犯执政，被贬为明州通判。绍兴元年，盗贼在湖南、湖北起事，吕祉担任京湖提刑。吕祉到任后，招抚抓捕有方，过了一年，盗贼平定，晋升直秘阁，不久召往皇帝所在地。淮南宣抚使韩世忠即将出兵，征辟吕祉商议军事，授予直徽游阁，充任参议官，吕祉推辞未赴任。绍兴三年，升任直龙图阁建康府知府。吕祉到任后，与通判府事吴若、安抚司准备差遣陈冲共同商议，撰写《东南防守立变》三卷进献朝廷，大略说，在东南建立国家的，应当联络淮甸、金、蜀的形势，如今临安偏在海隅，应将皇帝车驾移驻江上，然后可以维系南北离散的人心。绍兴四年冬天，金人进攻淮河，江左戒严，只有韩世忠统帅精锐士卒在高邮。金人攻陷涟水后，又攻破山阳、盱眙，于是进犯成州。吕祉上奏章说，应当派兵增援韩世忠。不久援兵未到，韩世忠退保镇江。吕祉再次上言，把江北置之度外，不是任命将帅宣抚两淮的本意，而且恐怕失去中原人心，只应当赶紧派遣诸将，并且请求皇帝亲征，这样或许上下同心，可以不战而胜。于是下诏亲征，皇帝车驾到达平江，金人退兵。绍兴五年，召吕祉担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文字，不久授兵部侍郎兼户部侍郎给侍中。绍兴六年，升任刑部侍郎、都督府参议军事，不久升任吏部侍郎。刘裕分路入侵，当时皇帝车驾住在平江，有人请求回临安，并且命令守江防海。唯独吕祉直言，士气应当振奋，敌军锋芒可以挫败， 不可仓促退却，以显示软弱。刘伶十万军队已驻扎在濠州、寿州，刘光世在合肥，想一屯太平州，军队已经出发，于是命令吕芷驰往军前督促他返回。绍兴七年，升任兵部尚书，升任督府参谋军事，前往淮西安抚小豫诸军。张俊因为刘光世主张不战，罢免了他，于是命令行营左护军前统制王德为都统制，又用统制官厉琼为副。厉琼与王德一向不和，吕芷回朝后，厉琼与王德在都督府和御史台互相控告，于是命令王德回建康，把他的军队隶属都督府。八月，又命令吕芷前往泸州节制这些军队。吕芷到泸州后，厉琼等人又控告王德。吕芷告诉他们说，如果认为你们是对的，那就是很大的欺骗。但张丞相只喜欢人向前，如果能立功，即使有大过也宽恕，何况这些小嫌隙呢？我会尽力为各位辩白，保证没有其他顾虑。厉琼等人感动流泪。事情稍微安定，吕芷于是秘密上奏，请求罢免厉琼和统制官竞赛的兵权。他的书吏泄露了话给厉琼，厉琼派人拦截吕芷所派遣的邮差，全部得到了吕芷所说的话，非常怨恨恼怒。恰逢朝廷任命张俊为淮西宣抚使，设置治所于盱眙，杨存忠为淮西制治使，刘以为副，设置治所于泸州，召厉琼前往皇帝所在地。厉琼恐惧，于是反叛。诸将早晨拜见吕芷，坐定后，厉琼从袖中拿出文书给中军统制官张景看，说，各位军官有什么罪，张统制竟把这么多事情报告给朝廷呢？吕芷见了大惊，想转身逃走，来不及，被厉琼抓住。张景以及兵马前辖乔仲福、统制刘勇、恒有遇害。厉琼于是率领全军四万人渡淮投降刘裕，挟持吕芷到三塔，距离淮河30里。吕芷下马说，刘裕是逆臣，我怎么能见他？众人逼迫吕芷上马，吕芷骂道，死就死在这里。又对他的部众说，刘裕是逆臣，你们军中难道没有英雄，竟要跟着厉琼去吗？部众颇受感动，共有1000多人围住不走。厉琼担心动摇军心，急忙策马先渡，吕芷遇害。当时有人得到吕芷束发的帛巾带回吴中，他的妻子吴氏拿着帛巾自缢殉葬，听到的人为之哀伤。庆元年间，皇帝下诏立庙赐匾额，以表彰他的忠诚。胡世江，字成功，是常州晋陵人，胡素的曾孙，考中崇宁五年进士。范汝为在福建作乱，朝廷任命胡世江为监察御史、福建路府御史。进入福建境内时，韩世忠已经平定了贼寇。胡世江升任尚书右司员外郎，又升任起居郎，升任中书舍人，赐三品官服，兼任修正局。因言官弹劾被罢职，任公冠官。不久，受任徽游阁待制，知镇江府，入朝任礼部侍郎，改任刑部侍郎，外任之洪州，兼任江西安抚使、制治使。恰逢建昌发生兵变，杀死守城士兵，聚城叛乱，胡世江根据情况自行发兵讨伐，平定了叛乱，受任兵部侍郎，再次任之镇江府。不久，赵入任给事中兼侍讲、直学士院，又升任兵部侍郎，随后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外任四川安抚制治使，兼任之成都府。宣抚使吴玠因军队缺粮，奏报接连送到。胡世江接受任命后，进入四川境内，约吴玠会面商议。蜀地的粮饷运输要逆嘉陵江而上1000余里，半年才能到达。于是上奏采用分段转运的方法，军粮逐渐充足，公司都感到便利。绍兴九年，吴玠去世，任命胡世江为保文阁学士，宣抚川陕。当时官陕刚刚收复，朝廷分派军队移驻西、秦、敷衍等路。第二年夏天，金人攻陷同州，进入长安，各路都震动。蜀地军队已经分散，声援几乎断绝，于是派大将吴陵、田胜出兵凤翔，郭浩出兵奉天，杨正从赤谷返回河池。没过几天，吴陵在石壁和扶风取得胜利，金人徘徊不敢渡过陇山，分驻各路的军队得以全军返回。下诏授任端明殿学士。11年秋天，朝廷再次用兵。正逢母亲去世， 朝廷命令他起复任职。于是收复陇州，攻破岐山下各处屯兵，又夺取华州、国州，军威稍微振作。不久，头上长疮，受任资政殿学士退休，恩遇比照签书枢密院事。去世，享年58岁，命有关部门办理丧事。郑刚中，字亨仲，是婺州金华人。考中进士甲科，多次升官任监察御史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郑刚中由秦桧推荐给朝廷，秦桧主张合议，郑刚中不敢发表意见。调任宗正少卿，请求离任，不被允许，改任秘书少监。金人归还侵占的土地，秦桧派郑刚中为宣谕司参谋官。回来后，受任礼部侍郎。又派郑刚中为川陕宣谕使，告谕诸将停战，不久充任陕西分化地界使。金使兀陵赞摩入境，想要全部夺取街、城、明、凤、秦、商六州，郑刚中据理力争不答应。又想姑且索取商、秦两州，在大散关历界，郑刚中又坚决不同意。随后受任川陕宣府副使。兀术派人极力要求得到和尚元，郑刚中担心破坏和好关系，因为和尚元从绍兴四年以后就不属于吴界的地界，于是割让秦州、商州的一半，放弃和尚元给了金人。朝廷命令郑刚中去掉陕字，任四川宣府副使。郑刚中治理蜀地很有办法。宣府司原来设在绵州、阆州之间，等到胡适将接替吴界，就居住在河池，粮饷供应不上。郑刚中上奏利州在潭渡关内与新州、扬州各官生源相通，请求将宣抚司移到利州，从此节省费用100万。郑刚中刚到，就想迁移一支军队屯驻，大将杨正不服从。郑刚中叫来杨正对他说，我郑刚中虽然是书生，但不怕死。声色俱厉，杨正立即听命。都统每次来拜见，必定在庭中参拜，然后才就坐。吴陵升任检校少师前来感谢，对守门官吏说，请求用平等的礼节。郑刚中说，少师虽然尊贵，但仍然是都统制，如果改变常规礼节，就破坏了军队的仪容，仍然按原来的礼节行礼。上奏免除四川各种杂税，又请求减少成都府路的对敌和宣抚司的机赏钱。当时郑刚中在接州、成州营田抵达秦州边界，共3000多顷，每年收成18万斛。此前川口屯兵10万，分别隶属于三大将，吴陵屯驻新州，杨正屯驻新元府，郭浩屯驻荆州，都设立帅旗。而统治官之成州王彦、之接州姚仲、之西河州程俊、之凤州杨从仪也兼任延边安抚使。郑刚中请求将利州分为东、西路，以新元府、利州、阆州、扬州、巴州、建州、大安军7郡为东路，治所设在新元府，任命杨正为安抚使。以新州、接州、成州、西河州、文州、陇州、凤州7州为西路，治所设在新州，任命吴陵为安抚使。而任命郭浩为荆州、房州、开州、达州安抚使。各偏将中兼任安抚使的都被罢免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解除夔州路的九境，恢复利州前监为绍兴监。当时军队已经罢撤，移驻内地州郡。郑刚中上奏说，各路各自有转运司，都转运使应该罢免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秦桧恼怒郑刚中在蜀地专断，命令侍御史汪伯上奏设置四川财副总领官，由赵不弃担任，不隶属于宣抚司。赵不弃行文给宣抚司，郑刚中发怒，因此有了嫌隙。赵不弃多方搜求郑刚中的隐私，向秦桧报告。秦桧表面上召赵不弃回来，于是召郑刚中回朝。郑刚中对人说，我孤危的处境只靠皇上了解罢了。秦桧听说后更加恼怒，于是罢免他，责令在贵阳军居住，再贬为濠州团练副使，赴州安置，再迁徙到丰州去世。论曰，自从绍兴和议达成，有武略智谋的人士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才能。像王友直假托诏命起兵，李宝在胶西立功，程敏、赵密都足以斩将夺旗，刘子宇转战吕胜，吕祉不服从刘裕，胡适将、郑刚中威震巴蜀，他们都中途去世，因此知道宋朝不能复兴了。